大家好，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告诉你女生最重要和最无聊的事。我是 Royal。
我是 Winnie。
今天我们节目呢来了一个我们以前的老朋友，那他现在呢成立了自己的服装品牌，让我们欢迎 COS。
嗨，欢迎 COS。
嗨，大家好，我是 COS。
哎，我记得超久超久以前，大概
我们第一季的时候就邀请他来
过。真的，我很早以前就来了。
那时候他超级有义气，因为那时候我们 podcast 才刚成立，然后他就来当我们的节目的嘉宾，然后爆料他妈妈茉莉花。现在不一样了，因为他很久以前呢，大概三四年前，然后超多年以前就跟我说他想要做一个他自己的品牌。
欸，你真的是很早就知道这件事。
然后去年他终于就是做了这个品牌，
熬了好久。
因为这件事情很大，你要自己创一个品牌，因为有人可能是你知道借人家打版啊什么的，可是你是从无到有，然后从衣服自己打样什么的。
对，真的自己从全部事情都是团队自己建啊，然后工厂自己找啊，全部自己打扮，所以才会花那么多时间。
怎么会有这个想法？你不要跟我说你没有买到喜欢的衣服哦。
我觉得我是因为真的太喜欢买衣服了。就是我平常很喜欢买衣服，然后我是每个月花很多很多钱在买衣服。
欸，我问一下你，你有算过你一个月花多少钱？
我不敢算也不敢讲，因为我喜欢买的衣服都是欧美的大品牌。
对，对，
你们应该也常常从国外买，
网购
从国外电商买回来，然后可是买回来就觉得，哎，好像有一点不符合我们穿起来的样子，
会没有想象中的样子。
假设一件风衣好了，他们的挡片可能很低，因为他们的腿很长，那可能他们腰也比较下面一点，就是他们上身比较长嘛。可跟我们不一样，我们穿上去可能就觉得，哎，好像比例没有像他们穿起来照片上面那么好。每次买到觉得说这衣服很棒，就是哪边差一点，这边差一点，那边差一点。
因为常常我们在国外买衣服的时候呢，看到那个设计是你喜欢的，就是它袖口的那个细节是你会喜欢，然后你买了之后就发现它的袖口落的手腕的位置跟你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
就是穿起来是另外一件事。因为他们的身形跟我们真的不一样，他们就是肩膀更宽一点，然后整个身材就是比较高嘛，上身也比较长，就是跟我们是完全不同档啊，什么都不一样这样。
所以你是连那种国际大精品一路买到设计师服装品牌，你反正你觉得
喜欢，我就是很热爱买，
就都买。
对，就是真的是从很喜欢买衣服到自己做品牌，然后才知道说，哦，原来真的要自己做一件好的衣服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因为你要雕每一个小细节都要钱。
真的，尤其是如果你要客制化一些细节的东西的话，
都要钱。
那你从一开始成立这个品牌的时候呢，你那个时候最重视的是什么？
衣服的品质、做工一定要好嘛，这是很基本的东西，版型一定要好，然后衣服一定要有小亮点，就它不能只是一件哦，大家看到就是普通的西装外套，它可能要有一个特别的东西。例如说，我们有一些我们品牌主打就是一个领巾的设计，我想要它很一般，可它可能有一点小亮点，然后让你穿上去会觉得说啊，它可以各种不同的搭配，然后我把这个领巾放到别的地方，它又可以是变成全新的衣服。然后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重点是一定要瘦。
对，我跟你讲，版型是王道，
因为你不瘦，真的你就不想穿。
对，
就穿起来瘦的衣服你就会觉得啊，我每天都可以穿，我每天穿它出去我都觉得啊没关系，因为我再吃多吃两口没关系。
而且我觉得好的版型啊，尤其是裤子跟长裙，只要它的版型对，真的你穿起来多大的屁股都会是小的屁股，
就是可以修身长肉。
那个版型穿上去你就会觉得哎，欸，什么屁股没了，
而且你愿意花很多钱去买这个版型，然后有时候遇到好版型的下身啊，
你还想要包色。
对，因为你是真的
因为这么穿这么瘦啊，
因为你
超难
超难遇到，而且你真的很怕说这件坏了我该怎么办。
真的，
你那个穿起来显瘦裤子就那101件了。
真的，我懂，完全懂。
所以好，那你一开始要决定说要成立这个品牌名字，你有困扰很久吗？
名字倒是没有。哎，哦，最早还一开始就是我创立这个品牌，哦，跟我妹妹两个人就是从小就一起讨论喜欢什么东西啊，就一起买一起买买买，反正就是总而言之就两个很爱一起买衣服这样。突发奇想想说，哎，不然帮我们两个人名字加在一起，然后就真的只是我突然就是在巴黎旅游的时候灵机一动，想说不然我们把他名字就是
他的名字前面跟你名字的后面，
对，然后我就上网查，想说哎，那这个有没有什么意思，然后就上面就是翻译是写说小玩具的意思。
欸，是法文吗？还是
我也不是很确定，因为好像是法文，但是呢我现在就是有时候上网查说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就是那个翻译也不是很确定说他那个意思到底是，但就是有一个很意外的一个小惊喜这样，就因此就是我们叫了这个名字，然后又很好记，就 Jocos 这样子。
那你平常在买衣服的时候呢，你就重视它的版型，那还有它的细节。
对，其实你买衣服买久了，你会知道你摸起来的那个触感。其实我觉得你们应该是很常买衣服就知道，贵跟便宜的衣服用手摸就知道。
对，
你手摸上去的那一刻你大概就知道了，
手摸就知道。而且这个是你网购没有办法取代的。對，我们现在已经买到，我用一看的，
用眼睛看也看得出来啦，
我就大概知道它摸起来是怎么样的。
对，因为纹理就是缴的贵的才有，
缴的学费够多，
对，你才是缴学费派的，
对，才能够收到这种经验值。因为早期我们没有网购嘛，早期我们都是要靠实地，你就一间一间的看跟试穿，
真的，
你真的要透过这样子长年累月的经历的累积，你才可以知道说。用看的，你上网用看的，哦，这个资料我可以，
对，大概
这个资料我不可以，因为粗毛呢我真的就没办法。但有些人很喜欢粗毛呢，就是你要透过你长年累月的买跟购物的经验，你才能够换取这些很精准的判断。
精准，
对，
这是真的。就是你真的是买久了，你就会知道，用眼睛看你就知道这件衣服是胖是瘦，那个布料会不会？
你踩过最大的雷是什么？
糖哎，其实
花了万元，然后买回
来。我请问一下，你买那些电商的，你如果买到凸起的，
我不会退货，
你会退？你不退？
我从来没有退过货。
我觉得你应该，你可能需要聘一个人帮你退货。
就是我就会想说啊，没关系，反正就看亲朋好友有没有人要穿或什么之类的，就放的。
可是国外网站退货真的好麻烦。
其实还好哎，其实你退过一次还好，我连 ASOS 都退。
可是如果你要写信给对方，
有的比较难
收。
电商当然简单，电商比较简单。可是
设计师品牌自己小站的那种比较难。
对
对，设计师品牌，你
或者是你一来一往那个运费就
对啊，
就多少了。
真的，你公司处理那个一来一往的那个心力，就想说啊，算了啦，
有时候就想说，对，就是随便。朋友可以穿，家人可以穿，就想说那就算了。
那你有从你妈妈身上影响到她的穿着，还是你们两个完全不一样路线？
哎、欸，有哎、欸，我觉得我喜欢这些东西，绝对跟她小时候真的常常带我去各种就是跟漂亮的东西有关，不管是逛街啊，那什么展览啊，或什么这种东西，就是从小就一直在接触这些东西，
累积
起来的。
但你说你要做品牌，她有插手吗？就以我们对你妈的了解，因为茉莉花感觉是会伸手去孩子的每一个
我妈没有耶、欸、非常大的原因就是因为这次我说我要创品牌，她本来就知道我自己这几年自己赚的钱然后投入去做这个品牌、所以也因为加上这样，所以她可能没有插手吧，可能觉得啊，就是你花的钱我就是没有什么好插手、当然就是他们经营过，他们自己有开公司嘛，所以我当然就是会很常会问他们一些意见这样子、那他们就会很想给我意见，然后给我意见完之后讲完之后，他就会说啊，算了算了，你自己决定你自己决定因为他们就是也会觉得说啊，可是最后承担就是事情的结果就是你自己在承担啊，我先讲完一个意见也不一定最后就你真的听我的啊，就怎么办呢、他也没办法。
那从零到有到生产可以上架这样，你觉得中间的最困难超过你想象的困难是哪一个点？
我觉得要做一件好的衣服是真的真的很难。我原本以为就还好吧，就是那样子，我就是把我想要的东西然后讲出来、然后呢我就把它做出来，
请打版师画一画、然后
试个几次这样子。
真的很难，不是几次，是十几二十次
真的很
难。而且十几二十次是我们在公司，我们公司有一个地方是可以做衣服的、然后我们就是那件衣服就十几二十次出现在我面前、就是我们一直买布重新做，买布重新做，因为我穿起来觉得不好，那我们就改，所以 一款做出来已经好几个月以后了。那我想说怎么会这样，就是跟我想象中不一样，因为我们前面他说那什么时候才能上市，一直在那边卡
一直无法上市、
所以一件衣服你这边从无到有好几个
月。 我以为就是啊，应该还好吧、就我以前就是有跟别人合作过，所以我知道要改，但是呢、以前就是比较常的情况是因为我跟大公司合作，他们不可能让我改那么多次、但是我现在当自己当老板，我懂为什么不能改那么多次、因为很贵，
每改一次都是在多加钱，
因为你要重新买布嘛。假设那个布我随便讲假设一万块好了、那你是不是十次就要花十万块，
然后
就是要重新一直来，一直来。
员工的薪水还是一直付，但是你还没上市那些衣服。
对，我们中间一直卡住，
时间就一直往后。
然后以前就是你会很任性的想说啊，就是没关系，你就是为什么你不帮我改到好，我就想要啊，你为什么不帮我改到好？那你自己换个角色，然后来当老板，想说真的可以理解为什么他们当时不想让我继续改，因为你每改一次，就是大家的时间都拖在这里嘛，然后产品没有出来，所以就是一个毫无效率的事情啊。可是当你今天要做一个漂亮的东西，你就必须牺牲，你就是必须在这个中间取得一个平衡。
所以我记得当你有这个念头，然后你 hire 了团队，然后到你真的上市一系列的衣服，好像中间已经过了一年多，所以他是空养着这一群人养了一年， 然后就不断的在试衣服试衣服，然后做衣服试衣服这样子。
那像这个就是痛苦的过程啊，会随着你就是推出越来越多的衣服的
状况
会变好吗？
因为你会比较了解自己喜欢的东西，跟我们跟团队之间磨合也会越来越好嘛。嗯、我们从什么20次、10次、5次，就是开始慢慢有一些，例如说我们品牌很经典的东西会出来，嗯，然后你会知道说啊，这些东西是我们是对的版型，可以的，我们可以就往这地方再去做调整、调整、调整、嗯。那当然就是我们团队都进，慢慢一起跟我一起，大家一起进步。我也比较说得出来我要改哪里、哦、因为有时候我不是真的完完全专业知道说这件衣服一件要怎么完成、嗯、然后我就很讲说啊，我可能觉得说这件穿起来不够瘦，但我不知道原因在哪、嗯、可我现在可能知道说啊，这个剪接线这边可能要干嘛，就上来一点或是什么之类，就是我比较说得出一些所以然。
你可以用他们专业的语言去跟他们沟通了、嗯、
对，以前我真的没办法、
哦、那就是会渐入佳境。
对，就是一起一起慢慢的努力啦、嗯、就是大家就是有团队的好处就是大家会一起成长。
你也常常去时装周啊，看一些大精品的秀、嗯、那这中间会带给你更多的灵感吗？
就觉得他们真的背后付出了很多努力，然后会觉得啊，你要在这个资讯这么爆炸，然后、嗯、可能设计的感觉，你看你也是这么多雷同爆炸事件，他们准备了很久嘛，然后30分钟内可能走完一场秀，你要可以传达出你品牌想要讲的故事啊，你想要做的，你想要跟别人有所不同，或是你品牌想要传达的样子，这是真的真的很难的。就从中有获得很多启发，就是你要怎么样可以让大家更知道你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在哪。
自己买过 Jo Cos 的衣服啊、嗯、我真的很佩服的一点是，因为其实台湾的服装品牌真的很多，
对，
但是我真心有在佩服他，就是他连扣子，他的袖子的扣子，这么小一个扣子哦、嗯、上面都有印 Jo Cos，
都是定制的，
都是定制的。
请问一下 MOQ 多少？
很多
要10000个之类的吗？
对，
哦天哪，
所以我就想说你真的是
不想妥协，不想用公版的，
这个、女人就狠了、欸、她就是发狠的心、欸、
而且我们的扣子是天然的牛角扣，是真的每一颗纹路都长得不一样。我们是特别就是去找，我真的是看了那个几万颗扣子，我是不是飞出国然后去找、嗯、然后就是看了几万颗，然后找到那个就哦，这个是对了。因为你们去摸高级的衣服的扣子，摸起来的手感绝对跟便宜的不一样，因为塑料扣就是有塑料扣摸起来的样子。
我买衣服第一件事情就是先看它的扣子，
扣子真的很重要。
因为比如说我现在买衣服买一买，然后你滑嘛，这个款式你喜欢对不对、嗯、下一秒
扣子配错，
下一秒我马上看它的扣子，扣子不对就讲整个品牌就是不对，
风格会怪不对掉。
因为我觉得如果你连扣子都不用心，那你一定背后一整连串你都不会用心。
但是开扣子很花钱，如果你每款都要开的话，
真的
这是一件你知道吗？经历过的人知道的事。然后我们设计团队都一直说，你不要一直这样子，就是花钱，就是我就是我们 公司公认的赔钱货，因为我都会说啊，这个加一点，那个加一点，那个加一点，加一点，老板真要钱呢、欸，
支出很高。
对，就是我每天都在想说我要加这个加那个，因为我一直很担心说不够嘛，就会想要做出来的东西再更有感觉一点。嗯嗯，
那像你刚刚讲到就是你希望每一个 piece 都是有一个亮点，穿起来就是重点就是要瘦，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设计的点是你绝对不会妥协的？
很多耶、欸、
很多，所以才需要好几个月。
对啊，我觉得做工也是，可是做工也有时候，比如说不妥协不是你有真的有办法、嗯、因为有时候你会，我们在我们团队里面先做出最后完成品之后才给工厂嘛，
对，
但工厂做出来跟你有时候是
两
件
事
情，所以你又重来一遍。
因为工厂大量出跟你自己、嗯、
跟你自己做
一件事，完件
就一件好好，
完全两件事，
你自己一个人好好车完一件衣服、嗯、跟工厂帮你做那么多
流水线，这样
对，那是完全不同的事情。所以
那你们跟工厂沟通的时候好沟通吗？
不好沟通，
因为工厂也需要磨合期。
不好沟通，因为他会觉得说你为什么要在意这么多事情啊，
细节这样子。
例如说我都会说领子要烫平，口袋要烫平、嗯、口那要叫做平什么什么之类，这种很小的东西对我来讲很重要的事情，他就说这个这没有很，这很，就他会觉得这也没有什么，你为什么要一直就是在讲这件事情？
消费者买回家会洗过，然后他又要再烫，
对，他就对，他觉得烫衣服很简单，为什么不能自己烫呢？就是什么之类，就是工厂都会给我们一些很可怕的回应，
这样子，很推脱的回应。
对，然后我就会觉得天哪，快疯了！我们公司就后来就有 hire 一位就是专门跟工厂对接的人，然后那个人就是当然很有经验嘛，他就很知道怎么去跟工厂人说哦，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做啊，这样客人才会更喜欢啊，这样下次我们才会再给你下单啊，什么什么之类的。
对，
就是让这一切就变得更好。一开始我们就是真的自己去对接，哎，真崩溃。
跟工厂对接是另外一个语言的艺术，因为当时啊，莫雨的护手霜那时候一做好新的一批哦，它那个壳啊，跟打样的时候完全不一样，
颜色对不对？
你以为跟打样会一样哦，完全不一样。打电话过去问他说，哎，为什么我们这个颜色跟我们当时打样颜色不一样？ 然后你知道那工厂第一句话会有什么吗？
为什么？
妹妹你几岁啊？你跟我女儿一样大呢。
对，他跟你套交情。
对，
傻眼。
我说哎、欸，这跟我刚刚的问题是不一样的吧？
对，真的
语言的艺术好像不对等。然后我就说不是，我现在要跟你说那个颜色那个裸色跟我们当时打的那个裸色不一样。他说哎，丽玛你跟我女儿年纪一样呢。然后我就说
一直说看穿女儿
到底因为他会觉得、
对他们来讲没有那么严重吧，
对，
没有差吧。
我说你这样我真的不能卖，你这样做好我整批我都没办法卖，因为就跟我们原本的不一样。
哎、这不是一个很强势的事情吗？我们都已经在公司就是挑了这么多次，然后做出一件我们觉得 OK 衣服，你们就是复制做一模一样、做不出来、没有办法一模一样、你真的以为会做一模一样？没有办法一模一样。我们还要写什么大概100页的报告跟他说，哦 A 哪边不一样， B 哪边不一样，然后就是真的写
细节全部一一写出来。
对啊，所以我们公司就是我们的团队的人很累，他们就是要贴标签，然后把整件衣服就是说哪边哪边哪边哪边没有做的跟我们公司生产的这件一模一样、我们就是要要求他做出来跟我们给的样品要一模一样，但他们真做不来。我觉得有90分已经偷笑了，不对，应该是80分偷笑。
这么难？那所以你也有换过工厂之类的吗？
有啊，就中间就是会一直在努力要找到一个跟我们就真的做出来很接近我们在从公司生产出的那台样品、因为那才是我真的想要的衣服嘛。
对啊，
就我们很希望工厂做出来跟我们一样，但就是因为我们要求很高，所以我们的做工就会非常贵。我会写100页要告诉你说、你要改的东西有什么。
你是因为这样子所以你每次量都这么少吗？很难
讲。其实我们量没有很少耶、我们每次都有加耶、我们正在努力，可是因为我们衣服很贵，我们要一次下到一个什么天的数量，是真的也是压力会很大，这样。
就是完全懂说在下量跟销售之间取平，完全是赌博。
请问一下，目前都赌对吧？
目前是，但是有时候我还是有点不知道，就是我心里会有个啊，我觉得这三个应该是前三名，哎、有时候不一定哎、
真的不完全跟你想的不一样，
真的。
我曾经有听过他讲过他的品牌的理念、像他第一季推出的时候呢，就有小领巾，他就是有特别用领巾去做不同的搭配方式，可以绑腰间、绑脖子、做袖口的一些设计的变化，让消费者可以去玩各种不同的方法的来穿搭。你会慢慢的发现出你的那个 icon 的商品吗？
对啊，我们现在就是领巾就是我们很重点我们品牌的东西嘛，所以我们就是有亮片的领巾嘛、然后还有风衣上面有领巾嘛，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西装外套的领巾，或是各种我们可能未来会做出各种不同的变化。我们希望大家就是可以有一个小配件就可以让你点亮你整个穿搭，让你有点不一样这样，然后你可以换在其他衣服上面啊，所以就等于是它可以一条多用这样。
所以你的品牌的最大的宗旨其实就是小亮点，以及你可以无脑搭配。
对，其实就是我希望它一件简单洋装穿上去，你就觉得哎、这个女生感觉今天有打扮哦。但是其实你会感觉好像又没有，就是个小细节的感觉，就不是太刻意的打扮，但是又有打扮。
然后或者是你随便抓一件 A 上衣配一个 B 裙子，
对，没错没错，
好像很 OK。
哎、你很像我们品牌的代言人，完全知道哎、为什么呢？
没有，因为我也是
顾客了解，
买衣服买成
机了，看一下就懂了。
因为我最常买的衣服，比如说像法国的 MAJE 啊、
真的，
或 Sandra、他们都有一个品牌的特色，就是因为我们这些人就是很忙碌、可是呢你又想要穿一点舒服好看，又要有一点让人觉得你今天好像是很重视这个场合、我没有随便出席的，可是我又很忙，你光是要想这个搭配，你回家你就躺着都来不及了。所以我比较常买国外品牌的衣服的原因就在这里，因为你可以不用去思索，你随便抓一件 A 上衣，然后再抓一件 B 下身，
他会觉得你真的有就随便就搭起来，然后随便就是有打扮的感觉，
一个有型但又不会过于隆重，
但又不会过于刻意。
那你在设计说上衣跟下身，你跟你的团队就是依照这个逻辑去设计的吗？
对啊，就是依照这个逻辑。我常常都会一直说什么要有小亮点，要有小亮点，每天讲，已经讲到我觉得我们设计师快疯掉了。我觉得快疯掉了，因为我们设计师是喜欢很极简的东西，但是他很会做版型，就做很多很极简设计。那我就一直说，哎、我觉得要再加点什么，再加点什么，再加点什么。我觉得他就，
而且前阵子是不是还推出视频？
对啊，视频我也很爱。
可是你走到视频又是另外一个世界。
对，很。
其实我内心最最最想要的是希望我的品牌可以有一个生活美学概念，就认真的就希望它最后可以
到 living 的部分。
我现在就不说，但是未来我很希望它可以有从头到脚各种不同的东西出现，就我不会想要只有衣服。
那你要跟全世界的工厂做朋友哎、
对啊，很
累哎，
那又是另外一件事情。
想到跟工厂沟通就蛮累的，
真的。
那这次视频的时候，你有特 特别怎样的想法吗？也是一样，随便乱叠带都好看吗？
对，就是我日常平常一定自己想带，这是一定要基本的嘛。然后当然就是要带起来舒服嘛，因为我很容易带很多东西，因为就会过敏啊或什么的，我就带可能平时不好的东西带上去，我手就会痒痒红红的。可是就是我就想要平时好嘛，然后又可以百搭每天带，然后就是简单这样子，就小亮点这样，一样就是同一个概念贯穿在我们的饰品上。
那像之前就是卖完的东西，你会再重新来再上架吗？
我目前是没有，
没有就卖完就没有了，
对，
就换下一批设计。难怪大家抢成这样子啊！
就是，对，我是想说，如果真的要回归，可能未来啦，短时间内先把我们内心想要做的东西很，其实我想做的很多嘛，就想说把这些东西做一做之后，再看看如果真的大家很喜欢，我们再很感谢嘛，就是大概再慢慢回归之类的。
那刚讲到一些困难的部分，然后在这中间，你最意想不到的收获是什么？
就是
正面的收获。
我觉得是有团队，哎，你们应该了解，就是自己一个人工作的感觉。因为我以前是自己什么事情就是自己接案嘛，然后自己跟别人对接，每一件事情都是自己来，从来都没有想过说我连助理经纪人都没有，就是全部事情都是自己做，自己开了品牌，然后有了团队之后，就发现哎，原来有发生事情的时候，后面有人在帮你撑哎。就是不是那种你一个人要扛完所有事情。
你当这个老板，你这个想法我觉得很好，因为很多人都会说天哪，当老板好难哦，管理很难，但是你竟然是这样的想法。
可是我觉得我们团队人很棒的原因是，我觉得很自律的人不需要你管啊，真的不自律的人你也管不动，其实就是这样。我觉得就是你给他越多空间，然后认真的去参与他们，然后一起讨论一起解决，就我不觉得我自己是老板，我觉得我跟他们就是一个 team， 就大家是在同一个水平上一起讨论事情。他们也可以提出他们觉得我，例如说我决策错误，他们也可以说，哎，我觉得你哪边做的不对，那我也可以愿意说，哦，那我们可以去来讨论啊。可是我觉得这个好处就是，今天真的发生事情的时候，大家肯定是站在同一条路上去解决，大家一起想办法说，那我们要怎么办？而不是说啊，那是老板的事啊，不干我事这样。对，
对，很多时候员工都会有这样的想法，
找到一个很好的团
队。对，我找到一个很好的团队，就是我真的做这个品牌，我觉得。如果有一天就是我真的不想做，我觉得真的太累不想做了，我会觉得最可惜的就是失去他们。
所以你反而会为了他们你临死都要死去。
看起来现在是这样。没有啦，我还是很喜欢啦，
就不会撒手不管就不做了这样。
中间还是一度想说要不要放弃这样，好累啊。累死了。
可是我在发现啊，其实你还有一点跟其他的服装品牌有更大不一样，你的视觉都拍的还蛮独特的。
哦，我们的摄影师就是 IG 上面看到的照片或是一些形象照是我妹拍的，然后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有一个视觉团队，就是我们比较想要呈现出跟大家以往看到不一样的感觉，
无论是 model 还是场景的设定，目前来讲都是比较朝向国外。
对，就是我自己真的很喜欢，我平常为什么会想要买那些国外衣服的原因是，我看到那张照片我就是啊，这张我要买。他们很厉害，是他们真的透过一张照片就可以让你买。欸，
对，我也常常觉得我的钱好像就这样不见。
对啊，
为什么啊？那你这样子钻研方向，你觉得秘诀是什么？
就是以我平常看国外的品牌怎么样的照片，我可能会想买，我就会依照那样子，然后去跟我们视觉团队做讨论，这样子
去抓出它的氛围感。
没有，他们也真的很厉害，其实也不是靠我，跟我没关系。
所以就是靠视觉团队，
我觉得
就是给他们一个你喜欢的方向。
我只是一个方向，对。
比如说这件外套诞生了，它的视觉要怎么样的呈现，就会你们还会再跟视觉团队开另外一长串的会议这样。
还有加上我妹，她跟我一样嘛，我妹就是负责我们很多照片嘛，所以对，我妹就是跟我一样，从小到大都买很多衣服，然后就是我们就是很爱买的两姐妹加妈妈。所以就是她就是很会看衣服细节，所以她可能就也在拍的时候就知道说，啊，我要拍什么，这个让可以大家感觉更可以感觉到，如果我今天没有看到食品，我要怎么样觉得这件衣服是我喜欢的。
到现在也推出好几档好几季了，
你现在大概有没有一个什么节奏，是多久会推出多少？
我们应该是一个月啦，努力啦。
应该，
但我不敢讲死，因为你也知道有时候很难生出来。
其实一个月还算蛮快的耶。
对啊，所以就是很累。然后我们每次都是想要很完整，所以就
你有给自己一个目标吗？就是我一个月要推出多少个 piece 这样？
有，但是我们现在
都没有按照那个，
对，没错，被发现。
这中间
直接被发现，
这中间有磨合到你真的受不了，就想说还是我就当 influencer 就好了。
我几百次想放弃，但是我就觉得不行，放弃又觉得这是在做一件自己喜欢做的事，怎么可以放弃？就只是因为中间觉得沟通很困难啊，或是你想要做到你想要目标的产品，需要花很多时间去努力，就不能因为这种事情放弃。中间就是每一次想放弃，就想想就是那些比我还努力的人，就觉得不能放弃。
那有没有觉得哇靠，做起来真的是超难的样子？哪一个 piece 什么的？
其实很多欸，我们都没出欸，
真的哦，
有超多，就是
难到无法出
吗？你做完之后，
工厂接不了。
你发现那个对，第一工厂接不了，第二可能没有办法卖。就是它价格，你真的做算完所有成本出来，那个价格已经天价了，那怎么可能卖？就是你知道消费者没有办法接受， 然后就是单纯只有我自己喜欢、
就是、就做了一件你喜欢的衣服。
对，然后我
自己穿，
我们团队还说那半这件给你啊，你自己穿。我说可是我这样穿出去然后也没有办法卖，
然后大家又一直问你哪里买的、
啊、然后我说哪又贵到不行
那你就卖卖看啊，你可以挑战看看我们的钱包啊，搞不好可以
我不想啊，我就其实我真的很努力的把我们价格弄在一个不要那么贵可是
大家都可以入手好
小轻奢
真的很难
好看的衣服。
对，已经比我平常以前买衣服便宜非常多，可是我知道就是真的还是有难度。
在这中间茉莉花有给你什么样子的，就是他真的忍不住 也想要管上一两嘴的？
他说就是做大一点，因为他可能就是身材的、哦、你知道吗，他胸部就是
我刚刚以为是叫你那个规模做大一点，量做大一点。
他说尺寸尺寸他说你可不可以管一下我们这种人的尺寸，真的很夸张那种。但其实我们衣服他是穿很下，他都穿 M 号，所以我们就对那个 M 号就以他为标准，就是他一定要穿很下。那我就跟他讲说那你这样要变胖吗，你确定吗
那他没有跟你说你这样不行啦，你这样子一个月才推出几件，你这样哪赚钱
啊？对啊、嗯、但是讲完之后他就会自己在默默变小声，然后我爸就在旁边讲说哎，你不要管他啦，他自己有他自己的想法，你为什么要一直干涉他呢但是我妈就是很忍不住又想要讲两句，我爸就会又在旁边讲，他们两个就这样一直在那边唱双簧在我前面讲那我就在旁边笑这样
因为毕竟爸爸也是事业有成，
对，他就是就
爸爸应该讲说算了啦就是因为爸爸的事业规模比较偏大，无法跟他讨教一个什么样子的管理财务啊或是人方面。
我觉得应该是跟工厂沟通的很多技巧真的是从我爸那边学来的、哦、对，就是比较知道说你要怎么样可以达到你想要
的目 的目的，
你要怎么去说话让你达到、嗯啊、我以前不懂啊，就很白很笨傻傻都直接跟他讲说哦，我想要卖多少钱，然后那个成本要多少钱，就直接跟他讲、
嗯、这么直白，
我超
真的好直白哦，
就是我就没有想过这些事情啊，然后就是当然就是慢慢学习，
因为你也不是这个背景的，
对啊，
你是白纸一张。
后来你就是真的问你爸说到底怎么办、嗯、为什么工厂都没有听我想要的方法、嗯、
工厂不理你这样子。
对，他就会教我啊，他就说你应该要怎么做啊，你要软硬兼施啊、嗯、你要怎什么时候再，可是他就说就真的就是经验，你慢慢累积，有可能遇到什么状况就问他说那我这要怎么办，他就会教我这样子。大概
听起来爸爸我比妈妈有用、
欸、没有、欸、我妈有妈很好，我妈在财务的方面就也是给我们很多建议这样、哦、还有款式啊，
妈妈是财务、嗯、
她会讲出款式建议，
因为妈妈的眼光也是很精准嘛，
嗯，她也会讲款式建议，就有时候但是我都到很后面才给她，因为我会觉得我前面告诉你你前面
的意见太多
很
麻烦，
对，
很
麻烦，所以我都到最后一个 ending 已经没办法改的时候，我就说你觉得有什么可以调整的，然后其实也没办法调整但是大概偶尔有一些小小的她就可以稍微参与调整一下、嗯、例如说她觉得哪边什么小细节要再加一下怎么样子，我就会把它加进去这样。
那他会给你许愿吗？
会啊，他会觉得会啊，他超常许愿的他说我想要那个哪个哪个，就是夏天可以穿在里面的那种衣服，我需要100件、嗯、之类的。他就是很爱，因为我们品牌不是内搭嘛、嗯、然后大家他很喜欢那个内搭，那内搭的来源其实真的就是我跟我妈跟我妹，我们三个人就是在还没开品牌之前，我们真的是一年一个冬天大概会买20-30件，就我们三个人加起来就一直各种品牌买，我们就是买到我们最喜欢的，因为我们就想要穿在里面，因为你外面就是冬天的时候你根本就不会想里面要穿什么，
对，
就是里面穿一件高领内搭、嗯、然后外面就是什么各种不同外套嘛、嗯、洋装随便套进去就可以了。
对
对，我们就是因为这样，然后那个其实最一开始就是因为我妈就说你一定要出那个，一定要春夏秋冬都要出
哎、欸，那你这样子啊，因为品牌推出当然就是非常受欢迎，很多品项你就立刻受着，但是有受欢迎就会有负评，你们在面对负评的时候你是有怎样的想法，或是其实团队比你更在意负评、嗯，
你自己怎么消化？
你应该认识我，你知道我超级不 care 的、
嗯、他跟我是同一种人、嗯、因为我们
连看都不想看，这样
我们其实很少看，
我是完全不看、欸嗯、我真的不 care， 不是我不是不 care， 就是耶怎么讲不 care， 就是
应该就是哦，那你
就是我从小的个性就是
这样，
就会觉得说每个人有每一个人的权利去发表每一件事情、嗯、那但团队就是比较会容易在意啦，他们没有被那么多人评价过嘛，他们会在意很正常、嗯、当下我发生的时候当然就是跟他们讲说啊，你们不要在意嘛，啊，就是我都不在意你们在意什么、嗯、对吧，
可是因为也是他们经由他们所设计的宝贝啊，
所以我可以，我也理解，所以我反而很心疼他们啊，会觉得说啊，他们就是因为跟我一起所以才要承受这些，他们说明原本可能不用承受这些，就不是每个人天生就是不在意，对吧？
对啊、嗯、但说真的我觉得衣服款式真的是非常多，觉得你已经有做出品牌的标志性，就是你的 logo
努力啦，
独特性，我觉得其实你的品牌就真的很有你的味道，
谢谢，好开心，
但是买不到真的是很麻烦以后可以开放前半小时
努力，
或前十分钟让我们采购吗？
我记得现在不是有前一小时可以先预览，
对，你要先预览这样子，嗯，
对，
对，
你这样子就可以比较快很准。你不是先去逛，你可以先逛好，
然后先逛好再决定要买什么。
我不夸张，我是设闹钟。有一次我就是要搭飞机，嗯，来不及了，然后我就赶快在那个
我听说在那个 last minute 这样，
他好像在逆我的时候说 Cos 快点怎么办，我现在快救我，
我现在飞机已经要起飞了，已经在那个滚轮已经在跑道上面启动了，然后就我现在就要下飙。
我上一次那个小机狂的那个外套啊什么，我之前就有讲说，哦，我就是很适合那个颜色，然后还有人就
私讯我，你喜欢
那
小机狂，我很开心耶，欸，
很可爱啊，欸
欸，我那
時候出那個，小鸡黄的大衣你请问你还有哪里看过？
没有啊，我那时候出那个我们团队就说那个没有人会买，
不，
我说可是我真的很可爱，我超喜欢的，
已经有2000件驼色大衣也就不需要了啊，就是就缺小鸡黄，
就是，
对，然后还有人特别私讯我说这一件超可爱，我说对，我也在看着他，然后我那天晚上就忙个事，我才差5分钟，欸，没了。
哎，欸，我真的很开心有人喜欢，
所以定闹钟要定50分，
对
对，
没有要定58，因为进去你就准备要开始下单，
对，就是你要先提前订。
谢谢，我真的很谢谢。
很开心朋友的品牌成功嘛，嗯，但是有时候就是会想许愿更多，就说哎，欸，
你也可以，
他们都会这样，大家都会许愿。
因为我觉得好的牌子啊，尤其是出身台湾设计，嗯，更应该要鼓励。
对
对，因为难得有人投注那么多心力去做一件好的版型，哎，欸，这真的不容易耶，欸，尤其是洋装、长裙或裤子。嗯，要找到亚洲人适合的身形真的很难，你有发现吗？
啊，真的，
因为每次我们买欧美的牌子啊，我觉得先不说长度，我觉得腰臀比有的时候是
很奇怪，
很奇怪，
就不是，嗯，也不是奇怪，就不符合我们啦，
就是他们的臀啊会特别的大，
对，
可是腰又特别细，可是问题是我们不是那样的身材，
我们是比较直一点，
对，
稍微再直一点，
偏直的，我们的腰跟我们 S， 他们很 S 曲线，对，他们腰跟他们臀是，嗯，我常常买回来都要大改，
这个我都不讲话，我是欧美之款，
对，所以我
羡慕啊，欧美身形，
所以我们就是超级难买裤子的，嗯，有时候你看到这个裤子是哇好好看哦，真的是我喜欢的样子，嗯，可是买回来常常就会你穿起来
就是你不是要改腰就是要改臀，
对，
那你就整件就几乎都改了，
啊，对，啊，那一改可能型又会跑掉，因为要找好的修改师也不简单，
可是我也觉得就是做裤子真的是一门学问，就是你真的很难去，每一个人没有办法去找到自己一定就这个品牌适合你，就是适合 A 也不一定适合 B， 每个人适合不一样，嗯，就是你刚好找到的话，嗯，那当然就是很棒嘛，这样符合，
对，
所以我们公司就是有推出一个服务，你如果买了 S 号你真的不喜欢，你可以跟我，你可以私讯我们客服，我们去帮你换 M， 就尺寸真的不合，哦，我们就去帮你收送帮你换，嗯，
免费吗？
对，免费。
哇哇，你敢做这个服务，欸，你很有带种，
可是因为我很希望大家买到对的下半身，就我那个心就是很，嗯，
你不要不要跟你一样，就是买回来不能穿就只能送别人，
对啊，就是有时候真的只是差一点尺寸，其实你可以换大号，只是你不可能去电商想说啊还换大号超麻烦，嗯，然后退回去然后再买一件再下单一次，所以我们就是有提供这个东西让大家可以就是
贴心，
可以换尺寸，
欸，那目前为止有这个服务会不会有些 OK 出现然后就疯狂的换来换去，
欸，对，
其实这个服务是我现在在这边讲是第一次讲，
哦，
大家应该不知道，
没有公开的，
没有公开，就是有来私讯我们的人，我们就他要换货
你才会知道
之类的，然后我们就会说，嗯，哦，那我们可以帮你换，
那我就帮你换这样子，
对，所以这个事情讲出来就在这个客次，欸，嗯，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希望我们的客服不要骂我，
可是我相信客人他也是真的想要真的穿到对的衣服，
啊，
因为一直换来换去也没劲啊，很无趣啊，
真的，
对啊，
可是就是可能拿到对的尺寸真的是最好了。
好，那现在推出那么多 piece 啊，有没有让你意外？就说哇，原来这个单品
大家这么喜欢。
对，
那个小鸡黄啊，
对啊，我就跟你讲，因为它没有啊，市面上没有啊。
那，欸，你知道那个东西，我真的是一开始我们要出，我们在那边开会讨论超久，就是哦，到底要不要出，到底要不要出？可是我就真的很喜欢，我说我不管就出了吧。然后幸好大家喜欢，真的，不然我就要被大家说你看吧，你看吧，那
你看连粉红色的大衣其实你也找得到，但是小鸡黄
真
心没有。
小鸡黄的大衣外套，
所以5分钟，欸，
我完全明白，而且他的焦虑，因为你如果真的卖不掉的话，
那个，
你就会整个仓库都是小鸡黄外套。
对，哎，欸，我跟你讲，真的会焦虑，你就想说，大家会不会跟我想的不一样？会不会大家就不喜欢？就是他会不会就只是产小鸡黄，但在最后没有买？嗯，很多人不是都会
对，当老板就是一个赌注，哎，
欸，就像那时候那个我们红色风衣第一档不是有红色风衣吗，嗯？
我就是目标就锁定那个红色风衣，我发了疯，我就一定要买到
那
个红色风衣。
是像你这种人比较多，但也很多人喊了红色，最后买了黑白。你知道吗？
我非常了解，因为我身边有很多这样子的，
因为
他
就是在那一瞬间，
在那个下单的那一瞬间，
我还是买一些实穿的好了。
可是但是你实穿，你家里就很多，
你家已经有了，
对，
没有。可是他心里会觉得说，嗯，黑色风衣还是有点点不一样之类的。嗯，
因为那个红色风衣是 我走到国外，然后国外的老外很时髦的男生都来问我说，
那件真的会被称赞到爆，
你在哪里买这个红色风衣的？我就说哦，在这里买，可是已经没有了。
还有点开心这样子，讲出来再没了，
在这里买，可是已经没有。我可以完全明白，因为他就下一句就问我说，哦，因为我很少看到有人风衣做红色，嗯，然后我就说，对，我也是因为来之外我买它这样子，然后他就说，哦，原来，所以我觉得你有时候可以挑战特殊色，
对了，我们正在努力，嗯，但是内心就是每次要下特殊色的那个瞬间，就想说，哦，会不会他们又欺骗我的感情？
你要相信你的粉丝够多，
可是
爱你的人真够多，
可是真的可以理解，
对，
因为到时候你整个仓库都是红色外套跟黄色外套，这样子看吗？
欸、问号哎、欸，你整个会大傻眼哎、欸，就都是特殊色的话，
对啊，那怎么办呢、啊？就是没办法，
好像我们的客人蛮爱特殊色，像我们之前那个紫色衬衫也很多人爱，我们有个紫色衬衫
有，
也是第一次卖完。
可是我觉得因为你都把它搭的一般人也会愿意穿出门的，因为有时候买一些特殊色你会自己穿出门的时候你会想说再想想好那个
会不会太亮，
对，会不会太亮眼啊，或者是太引人注意什么，
或者是有的时候你买特殊色你不知道你下半身要配什么，
对，可是因为你已经有拍好你穿给他们看，
对，
他们都相信你的品味了，
就是无脑看
就无脑跟这样，
那个穿搭影片我真的是崩溃，
怎么样说呢，
因为我本来就是不擅长拍影片，然后但是我又觉得说我真的很想用一个比较贴近的方式去呈现我们的衣服的样子，因为我想要让大家知道说我们衣服是很你说很清楚的那种高画质相机拍下去也可以打的那种的那种情况嘛，嗯嗯，但是我就很不擅长录影片，然后还要录音嘛，然后还要写稿嘛，然后我就录到就是第三次第四次的时候我整个崩溃，我要跟我老公说我可以放弃吗？我在半夜在那边写稿写要哭，就我不是一个爱哭的人哦、喔嗯，我就是整个傻眼。我想说，天哪，我真的是不知道要说什么。就像你讲说，一个餐厅的食物好不好吃，这样我可能就是只能说哦，好好吃哦、喔，就说不出别的话、啊
你很容易词穷，
会不会在接下来你要顾一个写稿的？
对，no， 就是 我衣服就我懂啊，就是、嗯、哦很漂亮，哪里版型什么，就是然后嘞。
就是你需要更多的来形容，
对，就是形容词、嗯、慢慢这个技能慢慢习就是习得，
哎、欸，还是你以后你那个送来然后你就附一个 QR code 然后我们一扫点进去就知道说哦，可以拿这个下身，然后拿
好像很聪明耶，
帮你配好、
欸、你这个很棒耶，
因为我觉得这样不错，因为我那时候买红色风衣的时候有附那个
领巾
、嗯、然后那个领巾我就想说哎、欸，好像我好像依稀看过 COS 怎么搭，然后可以绑那个衬衫啊，绑在领口那边啊，
对，我现在买衣服我都会把当初网购的那个 model
照片
留起
来，
对，因为有时候我就会打开来看，哦，我有这件衣服，哦，我知道可以这样搭，
哦、对，
对，
对、
啊，我觉得你干脆做一个好了、嗯、QR code 我扫进去就可以知道
说
那个领巾怎么弄。那你现在还会买衣服吗？
很少
哦，真的、哦，
但是都是买很高单价的衣服。就是真的会买、嗯、就是真的是买比较高单价的衣服、嗯、因为我自己平常都可以穿我们的衣服最多了嘛，然后会买就是买一些我们可能真的做不出来就是也卖不了的那种款式、嗯、就是我还是会买啊，
太繁复了，
对啊，那种我知道我们做出来一件要真的多少钱、嗯、就那种我真的没办法，那我就会买。
那你觉得你自己这么多年买衣服的路上你有一套你的标准教大家，就是如果说这些女生很难懂搭配，你有没有一个最快让他们理解的方式，就有一个原则哦，不要离开这个大原则。
我觉得先了解自己身体到底哪一个是你的缺点或你在意的地方，例如说像我、嗯、虽然你看不出来，但是呢我是一个臀比较大的人、嗯、所以呢我就不会买那种臀很贴的衣服，因为我知道那种衣服我第一眼看下去我就是不行，然后首先一定要先量好自己的尺寸，因为大部分的人都没有量，
对，我觉得大家都是一个盲买、欸、
为什么大家都盲买我真的也
不
懂、欸、
我
不
知道、欸、
就是
手机的 B 基本里面
因为
一定要有自己的尺寸，
因为你很聪明你这样你就买 对， 对，
除非我除了有自己的尺寸我还会去对照 model 的身高，
对，真的，
而且我有时候像电商、嗯、因为可能有个牌子这个电商也有那个电商也有，可
是
他们是不同的 model，
对，
我还会去看两个 model 穿起来如何，
因为两件穿起来哎，两个人不同高度穿起来不同感觉，那我的高度穿起来我大概是怎么感觉、嗯、这样，
所以你就是尽量避开大臀的女生，要避开
对
贴身的衣服，我觉得
大
臀
女
生
要避开贴身的衣服，还有胸大的吧，胸大的有一些衣服他们不能买啊，嗯，
有一阵子很流行那种连身的衣服，嗯，连身的衣服很容易看起来臀也很大，
哦，对，
看起来有韵感，
对，所以连身的衣服我也不行，因为
我觉得连身衣服要看版型，
嗯，对，
有的版型就是不适合，我觉得原生的人都不适合穿太很有弹性的那种，因为你会容易看起来更比较容易有膨胀感，或者是像你刚刚说的粗毛呢、嗯、原生的人穿上去他粗毛呢还整个上半身马上就是又在、嗯、对粗针织马上就膨胀了、嗯、所以要先了解你自己身体你最在意的不想要露出来的点是什么，然后再从这个地方去买，
因为像是原生的或臀大的人，它的材质就要选比较硬挺。
对，没错，
因为你
超硬挺，
对，硬挺你就可以在外面，好像你穿上去就好像有一个支撑的网子隔在外面，
就你的肚子被压住的感觉。
对，它就会看不出来你的臀型到底原本是长怎样，因为它已经有一个版型挺在外面了。
对，
你就没有办法穿柔柔软软的衣服，
因为柔软软的衣服像那种弹性的，你肚子那就一坨在那边，就是不好看嘛。
它就是贴着你曲线下
来了。对，所以就是如果你有个很硬挺，它就是有个板子在前面的感觉，然后你肚子就是啊，没有人知道你里面是是胖是瘦是怎么样嘛，对不对？
对，
所以真的我们看不出来你有大臀。
对啊。
完全，
所以我穿的衣服就是我一定是我的，我穿的假设是半裙好了，那个半裙一定是离我屁股有点距离，嗯，它不会是贴在我屁股上啊，它就离开很距离，所以你根本不知道屁股在哪里，可能就是让你视觉上看起来腰很瘦，屁股很小的感觉，
所以它一定要有立体的剪裁，
剪裁很重要，布料也很重要，因为有些布料做起来就是它贴在身上，你穿起来就没有那么漂亮。
你有跟你妈妈学到一些搭配的模式吗？因为有些人喜欢哦同色系搭配，然后有些人喜欢比较浅的颜色，你自己会有特定的颜色吗？
我好像没有在设限欸，我在想我好像
没有。对，你小鸡黄的外套都出了。
对啊，我很喜欢特别，就好像没有在觉得任何事情不能尝试，就什么事情我都会想
要。你没有像一般人说啊，我臀很大所以我一定要穿深色，
不会，颜色类我完全没有，颜色类我就是各种颜色其实我都会想要挑战看看。
所以只要你剪裁好，你其实浅色你也可以驾驭。
我觉得每个人应该都是啊，其实你就是剪裁好然后去搭你家里的基本色的衣服，它可以当就假设一个很特殊色衬衫，它可以当在里面啊，或者是特殊色下身，它可以搭一个深色的外套或者一个浅色外套，其实都可以。就是你可以，我就不要设限自己穿搭想要怎么搭配，就你就可以穿出各种，嗯，有时候会有意外惊喜，发现哎，欸，这样子搭很可爱，
反而瘦， 对，然后又可爱，
就颜色很跳啊，或者哦你没有穿过的搭配，嗯，就那天就觉得啊那天心情很好，就搭到一个没有想过的搭配。
那没有什么消费者的反馈是出乎你意料之外的？
哦，原本很担心说大家会觉得我们衣服很长，但好像没有
长。
对，没有很多人说我们衣服很长，因为我们做的风衣其实是跟台湾的一般的
品牌
来讲是真的偏长
的，欸，可是我觉得就这样很棒欸，因为我
因为你身高比较高，你身材很好，
我一直觉得就是风衣怎么都这么短啊，因为比较长就比较帅气感。
对，就是有那个感觉。
对，
欧美的衣服真的就是都是很长，没有在短的，嗯，
对。
但是我原本以为会有很多人担心，这个好像也没有，我原本就是这是我一开始在卖之前啊，大家一定觉得我们衣服很长怎么办怎么办，就是有一两个，但是真的很少欸，嗯，对，就是我想说嗯，消费者想的跟我好像不一样哦。消费者有时候会常跟我来许愿说他想要出什么款式，
消费者也许愿。
对，像
那最常许愿的款式是什么啊？
各种都有，我觉得没有固定欸。台湾的人真的很爱洋装，
因为不用
思考，对，无脑思考，就说欸，可以帮我，就可以出各种不同洋装吗？漂亮洋装这样子，对，嗯，大家很爱洋装，
因为洋装就是只要穿上去，就好像你觉得今天有打扮，
对，很漂亮，
对，
其实你只是穿一下穿上去而已，
对。
就是，而且我觉得洋装其实修身比裤子修，
对，真的，嗯，因为下半身直接，
对，
就是直接修饰掉了。
有时候我们在国外逛街啊，看到一件好的洋装啊，它虽然挂在架上没有什么，但你进去一试穿走出来，吓到原来自己可以那么瘦，
马上把那个信用卡拿出来。嗯，真的好的版型会让你马上减肥欸，
对啊，会让你就说欸，请问这个还有别的款式吗？还有别的颜色吗？立刻全部拿出来。
好的时候你会甚至自己有个打版师会再做个五套八套不同颜色出来，
很想要，嗯，很想要这样。
真的有时候就是你会觉得你自己没有办法驾驭 这种洋装，但是你试了之后就发现哇，我穿起来也太瘦了吧。
真的，所以我就说不要设限自己，因为其实很多款式真的要试了才知道，嗯，就你不知道你真的适合什么，而且多多尝试，多像你那种买了很多东西之后，就会越来越知道自己喜欢什么。
那你有因此想要真的开一个店面吗？实体店面？
好，在努力中。就是，
你自己有没有什么目标啊？
其实我没有，我根本没有想那么多，我就是想说做漂亮的东西就好。
这就是很棒的目标。
我没有在想，就想说努力做，就是不要放弃自己原本坚持的东西啦，嗯，因为这中间真的很多，一直有各种阻碍让你想要放弃你坚持的事情，但是就幸好我现在没有放弃啊，但是就是真的会很，因为你就是会因为钱啊，就是做什么各种事情，会因为你没有，你会没办法，会想要妥协一些事。可我目前真的没有了。
好了，我真的努力，嗯，
对，
我努力，
因为我觉得女人为了要一件得到一件她穿起来瘦的衣服，她可以无所不用其极。
如果穿件衣服，
我妈就这样，我妈就这样。
如果穿一件衣服少五公斤，比你花去减肥班那个便宜很多，欸。
好像有点道理，
欸。对啊，
好像有点道理。
又快，
我突然被说服。
而且为什么好的质地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第一点不容易皱，嗯，质料要硬挺嘛，你就可以省去那个烫衣服的时间，这是第一点，
哦，啦。
然后第二点是，嗯，有一次我穿她的家的裙子，嗯，然后因为我不是打翻网嘛，嗯，然后整杯咖啡就这样啪就打在我的裙子上哦，而且我正要去搭飞机，嗯，你想看你根本就来不及， 去换裙子或者是干嘛的，我就站起来哦，很神奇哦，我用那个卫生纸然后擦一擦，哎，就不见了。
那个布料我超爱，
那个布料很神奇，你这惊艳到我想说我整杯热拿铁就这样恰恰得在那个床，
然后擦一擦湿巾擦掉就没了，
湿巾擦掉就没了。
天哪，你需要整个衣橱都换成他们家衣服。
所以你才知道，我就我
是他这边是我们代言人。
其实我很少烦朋友，嗯，就这个实在太让我震惊了。我就跟他讲说，
哎，人上这个这位，
我立刻传讯息跟他说。你怎么可以全部都换成这个材质？
对，他马上跟我说，这个材质真的很棒，我超爱。
应该没有人像我这样直接把他咖啡泼到衣服上面去实测吧？
他直接帮我们实测、欸。
没有，我就说，我是发自内心说，我觉得你不要全部都换成这个材质，因为我觉得现在的人他要花很多时间去做很多事情，
真的
来不及。就如果衣服又可以漂亮，可以帮大家省麻烦的话，不是很好？
对啊。其实这样想，
感谢你哦，我们这位
就不贵了啊，
真实的体验。
其实这样想是真的不贵，
对啊。哎、欸，你想看一件衣服，你有时候被咖啡啊、红酒啊什么的沾到，
就
你搞半天退洗不了，你就报销了，多可惜。
所以真的是一分钱真的一分货，
嗯，做的
就是尤其是你在买衣服的时候，你就可以更能深切的体验到这个道理。
买越多的人越能知道一分钱一分货，
真的
我
真的完全不相信什么便宜有好货，便宜
真的
好货为什么要便宜卖？我就问。每一个细节的成本都在那里，
好，那我们
是没有办法卖到那个价了、
啊。
真的，
当然我们可以体会每一个人的经济能力、嗯。那如果今天要让女生，你推荐大家第一个要投资的单品是什么？
外套，一定
是外套，你也是外套，对不对？
对，
我是下半身、啊。我刚
才想说，哎，要不要？你可以，
哎，我觉得下半身也是哦。
再推一下。在推黄色系的单品，真的很少见哎、欸，
很爱黄色。
对啊，
我是觉得是下半身啦、嗯，因为我本身比较少穿外套，嗯，但是我觉得外套我可以理解，
外套跟下半身都是，
因为外套的做工跟版型，只要一有差，你
贵
一点点
一眼就知道了、啊，
一穿上去完全知道、
嗯。是啊，
对，然后下半身的话，是因为你要遇到一个。真的梦想中穿上去符合你的腰臀比的裤子真的是非常困难的事，
应该是下半身做工做得好的很少，网拍很少、
哦、而且我觉得这个有点缘分，
对，
因为每个人臀型什么的真的太不一样了，
对、啊、所以如果能找到真的就是、嗯、如果假设你真的找到一家，然后这家真的太符合你，
你
就死死跟着他，这是真的，
嗯，就是无论他上什么款式我都会买，
真的，
因为他的款式，因为他的设计的那个版型就是
刚好符合你的身材，
对 对, 对。可是在打版的 路上真的你找了很多种人来试吗？
有啊，就是我啊，我妹啊，然后各种，然后我公司的人也都会试啊，就大家都会试一轮，然后看看有没有哪里要调整。因为像我的肩膀比较宽，然后我妹肩膀也比较宽，虽然可能看不出来，但是呢，就是我们公司就有一些窄肩的人，他们就是会同一件衣服，我们是宽肩窄肩的人，大家都会试试看，然后让两样的人都可以穿到就是适合的样子。
哎、欸，宽肩的人也可以穿宽版的外套哦。
对，宽肩人也可以，就是认真，真的哦、其实做得好的话，宽肩的人是可以让肩膀看起来很平，然后可以让你的肩膀就是你会视觉上没有那么宽，如果有做好的话。
哇，因为我发现宽肩人应该也蛮难挑衣服的，
就像男生啊，你看男生那些什么太平洋肩膀，他们穿西装是不是都摔到不行？
对，
就是因为他们的西装其实是做得好的西装啊、嗯，你穿上去就是你不会觉得他肩膀，
其实
穿起来反而是瘦的，
比较难，
对，窄肩比较难，窄肩你要让他看起来有肩膀。
我觉得最倒霉是血肩，我曾经、
哦、对，我觉得受重击。
哎、欸，血肩人听到这段是不是想说，嗯、
真的？可是我跟
就更要仔细的挑了，
因为我跟你讲，血肩的人他更不能穿软料子，
绝对不行，软料绝对不行，
一穿软料他整个缺点
松垮垮，
肩膀就溜了皮，
对，溜了皮。
因为我觉得血肩的人，因为我曾经有一个朋友是血肩的人，我就想说，哇，血肩的人真的好难挑衣服哦，嗯、因为他真的很仰赖那个肩膀比例的设计，
真的，
他如果穿到一件挺料的衣服，他会整个人挺起来，顿时就有精神。
对，真的，
这里面真的细节好多。
对啊，
真的非常谢谢 Cos 来我们节目跟我们分享他背后品牌的理念，
谢谢你邀请我，
期许他可以越做越大，然后让整个世界都看到我们台湾服装品牌。
哇，谢谢，我继续努力，
加油加油
加油加油，
谢谢 Cos，
谢谢 Cos，
拜拜，谢谢。
按订阅，留评论，女人想听的事，永远是你最好的空中闺蜜。